第五段，摩西推辞神的呼召啊，神的召命。我们这个神学院呢，现在是采报名制度啊，报名，那经过教会、经过区、经过总会的审查，然后才来当神学生，然后毕业就任命啊，差派为传道。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同啊，我们那个时候是总会负责人会先推选的啊，推选，然后再去问地方教会同意不同意啊，最后才问我们个人啊，是这样子的啊。那现在是倒过来了啊，倒过来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总会决定了啊，这个啊，这六个总会负责人会通过了，就问当地的教会，可不可以，配不配啊，有什么啊缺点优点，请教会表明啊，教会如果不赞成，我们总会也就取消啊。最后就是问本人，问家长啊，是这样子。那么摩西哦，摩西是神指定的，神指定要他来当拯救以色列百姓的领导者。可是当神呼召的时候，他推迟了，他推迟。那他推迟啊，有几个推迟啊，五个啊，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我们推迟圣功，是不是也跟摩西的模式也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哈？啊，我们现在打开第三章哈。昨天大家有没有读经啊？
有
哈，一定要读哦，因为我们很少看圣经哈，没有时间。第三章的十一节啊，当第一次神呼召他啊。那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昨天我们稍微有提过，就是带领他岳父的群羊到何烈山啊去牧羊。当时啊，神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啊，然后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看见了，哀声我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知道了。”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个讲了之后呢，第十节，因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就是神的差派了啊！他神讲了前面一大堆话，然后说：“因此，我派你去见法老。”好，十一节是摩西第一次的推辞。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我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啊？摩西啊，他啊在埃及受教育40年啊，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描述，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都学了。因为他是王公的教育嘛，应该是一流的教育，那人也长得不错啊，所以到了这个米甸旷野啊，被那个刘尔祭司刘尔一看就看上眼了啊，就来当他的女婿，就把他的大女儿希波拉给他为妻啊，这应该在第二章我们就可以读到了哈。 那外表也不错，那体力呢？那体力更棒。所以在第二章记载，他看希伯来跟希伯来的同胞在打架，欺负人，他就对那个强壮的说：“你为什么欺负他呢？同样是同胞嘛，何必这样子？”啊，后来又看到啊，我讲错了，先跟埃及人在欺负希伯来人。埃及人很不像样哈，啊，摩西啊就出手把那个埃及人打死，啊，那要打死埃及人也不简单哈，也徒手啊这样打，又把他埋起来。那第二天就是希伯来人打架，啊，他去做公亲了哈，不要了啊，同样是同胞嘛，啊，然后他说难道你要打死我，像昨天打死埃及人吗？哦，他才知道原来他这个事已经爆发了，哦，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说摩西有学问，人也长得不错，体力也很棒，可是现在神要差遣他，第一个他就推辞，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法老是国王嘛，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可以去见法老？我们知道哦，第三章哈，离开第四章啊，已经40年啊。第三章跟第二章相差40年，因为他逃难嘛，逃到米甸去啊。所以说起来啊，第二章是40岁以前啊，第三章嘛就是80岁以后了，80岁以后，所以说我是什么人，竟然你去见法老，啊，所以现在哦，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有很多人哦，这个推辞圣公啊，就是用这个理由，我是什么人，我是平凡人，我啊，看这个我了。我是什么人？我做产人，我做工啊人，我是初中生、高中生，我又没有什么学问，我是什么人？我当然善善的啊，我是什么人？我竟然能担任这个圣公？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被选为负责人，也是推东推西的哈。其实啊，不必争。也不必推，啊，争不太好啊，那推更不好，因为大家已经认定你了，你何必推呢？我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啊，那么，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约翰他们都是捕鱼的人啊，但是圣灵呢，差派的时候，临到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勇敢。啊，所以啊，这一点不是我们推辞圣公的理由。我是什么人？我不足给哦，我不配，不要这样想。既然神认定了，就要去。所以呢，啊，神马上回答12节啊，12节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啊，这就够了啊。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去见法老？神说我与你同在，啊，只要有这一句话，其实啊什么都不必怕啊，不必怕，真的啊，我是什么人没有重要，要紧是我加上神，那就不一样了。如果单单是我，那可能是没有什么，但问题是神与我同在，那是我再加上神，那就无穷大了，哦，所以只要神差派，神同在，那就不怕。好，第二，神这样说了以后，他又推了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都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啊，现在第二个推辞说我要讲什么？好了，我去， 但是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啊，你又到底是谁啊？其实啊，摩西已经离开神了啊，七八十年了，七八十年啊，虽然从小就是妈妈带大的哈，那妈是他的良母嘛哈，但是呢，虽然小时候给他灌输了，但现在离开神这么久了，所以啊，到底你叫什么？我要对以色列民怎么介绍你呀？根据这个呢，神就指示了，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神有几样的指示。十四节，叫细者，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换句话说，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个神叫我来的啦。十五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来的啦。”第二个，首先呢，要先说自由拥有的神叫我来。第二呢，跟同胞说：“你们祖宗的神啊，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的。”这是跟你们祖先有关的啊。十六节，然后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我显现。”现在第三个，要摩西去对以色列的众长老说：“神向我显现了，向我显现啊，跟我显现，跟我说话啊，跟我保证啊。”再来呢，十七节，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到迦南地去，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所以摩西第二个推辞啊，就是因为神说我与你同在嘛，那他就想了想，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我被攻什么？我不为他攻了啊。现在有一些人当传道也是一样哦，勉励他当传道啊，我不行了，我嘛不知道被攻啥，我不懂道理啊。所以神只给他指示四个内容：一，自由拥有的叫我来，你所相信的是自由拥有的神；第二呢，十五节是跟列祖有关的神啊，不是普通的神哦；第三呢，这个神向我显现了，向我显现就是有证据给我啊，有证据给我啊；第四，这个神告诉我，他要领大家出埃及，进流奶与蜜之地。这四个内容啊，是神指导摩西要怎么讲。好了，那第三次呢？摩西又推辞了，实在没有话推辞，他怎么推辞呢？第三个推辞，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因为摩西啊，神告诉他第三个，就神向我显现了。可是摩西说：“他们一定不相信的啦，也不听我的话，会问我什么时候向你显现。”怎么你知道神向你显现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推辞之后呢，神回答第四章的第二节以下，就是神的回答，第二节到第九节，神说：“摩西，你手里拿什么？”他说：“一根杖。”那个杖是牧羊的啊，牧羊的杖。你把它丢在地上，它一丢，变成一条蛇。那摩西看是毒蛇哦，因为他在旷野常常看到的，他看到很毒的时候说赶快跑开。神说：“你从尾巴把它抓起来。”摩西就从尾巴把它抓起来，又变成杖。这是第一个啊，好像在变魔术啊，其实是神迹的啊。第二个，你的手放在口袋里面，再拿出来，变成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大麻风就是像雪那样白。 他说再放进去再拿出来、放在口袋里面又拿出来又好了，完好如初。假定他们不相信这两个神迹，你就从河里面取一些水把它倒在地上，它要变成血，他们一定会相信的。结果事实上啊，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真的不相信、很顽梗、这三个神迹啊行出来他们还是不相信。那么所以第三个摩西的推辞、他们一定不信我不听我，不信我又不听我，所以神用神迹行神迹的权柄与他同在，让以色列百姓不能不信。因为很多人看到神迹都会相信。我们请看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十五章十八节，除了基督接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一节圣经呢，我们可以讲到刚好四个段落、很好、题目就是如何使外邦人顺服、也就是如何使外邦人相信、那第一个呢就是言语，借着言语啊。除了基督接我做的那些事，什么都不敢提。第一个是言语作为，就是接着我的言语；第二个是接着我的行为，第三呢，神迹奇事；第四就是圣灵的能力。这四个可以给外邦人顺服。那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神迹奇事，因为神给摩西能够行神迹奇事、用这个来让以色列百姓呢信服、所以摩西说他们不信我不听我，神说好，我给你有行那个神迹奇事的能力、可以制服蛇，可以控制麻风，又可以降灾，就是水变血、这三个是不同的神迹的。那虽然神答应他这样子行神迹、但是摩西第四次推辞了。第四次、请看第四章的第十节，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那实在是很老天了，摩西是最有口才的，你知道吗？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里讲啊，斯提凡在为摩西做见证，他这样说，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多有才能。你看四十岁的时候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做事多有才能。所以其实啊，摩西是一个有口才的人，可是现在神要差派他的时候，他竟然说我不是能言的人，我是拙口笨舌的。拙口笨舌，咱台语就是讲一个嘴含一个舌啦，讲对不出来啊，拙口笨舌。其实是摩西是有口才的人呢，可是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然后神怎么回答呢？我们看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十二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这个摩西 每一项的推辞神都替他解决。 他说我没有口才好，我是你口才好了。啊，其实啊，口才也是神，真的是神所赐的。圣经里面呢，啊，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常常说，到时候我必是你该说的话，该说的话。哦，以前呢，我们那个例行教会啊，例行马列巴有一个李宣牧传道啊，哎，你大家看那个人恭维啊，台底下大气啊，提提叫。一句话按提真多啊，提啊足艰苦啊。后来当补助团道，啊，派他去，在台下还是一样啊，没骨溜的啊，很讲得很不好，有点口疾啊。一上台啊，滔滔不绝，非常流利，话拢未拍干。台上啊。只要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讲道，就正常了。啊，一到台下去讲话又是这样子。哦，那说起来，他就是啊，明明是神要他在例行县红乡啊慈丰那一线呢啊帮忙圣工，所以呢就给他这一种口才啊。所以其实啊，有时候。啊，这个口才是神赏赐的嘛，所以保罗叫我们要多求，求啊，口才可以求啊。看格林多前书十四章，格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在西京的地震，你们也要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什么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呢？请看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啊，做先知讲道，啊，所以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那么我们要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求口才了，求讲道的恩赐。哎，真的呢，这个是一种恩赐。哎，啊，我们现在的传道当中啊，有一个，在神学院考试的时候差一点不过，为什么？因为他讲道真的很慢，无够听，未富人听，啊，未富人听。以前呢，啊，那个南门的蔡长老哈，蔡雨林长老啊，啊，真够叹气，亚洲唱片行，啊，伊阵啊，伫咧要求简长老说要来当传道，啊，要求好几次，他很会赚钱，啊，钱够了，他要当传道，啊，简长老有一天呢，就不客气的跟他说，他说蔡长老啊，你哦，你有赚钱的恩赐。但是你没有讲道的恩赐，那为什么要去讲道而放弃赚钱呢？你应该多去赚钱啊！那以后啊，你这个方向啊，是你很会的啊。那以后啊，如果我写信去啊，说啊，长老啊，什么地方寄50000块钱去，你就寄；什么地方寄100000块钱，你就寄。他说这样子吗？他说没有错了，我写信给你，你就寄就对了。啊，那传道哈，你暂时不要。啊，为什么？因为蔡长老的功德力量呢，滴滴叫的，电台电滴滴滴哦，啊，下开人滴滴替伊讲出来了，较紧啦，无替伊讲都安尼电几波都唔出来了，啊，没有恩赐啊。啊，所以哦，现在神选召他，摩西本来就有口才啊，问题是这个口才还没有用在为主讲话了这样的程度，所以啊，神才说我是你口才啊，谁造人的嘴巴，谁造人的耳朵眼睛呢？不是我吗？啊，所以你去吧，我给你口才。好了，那么第四次哦，这样神解决了。第五次啊，那真是莫名其妙了，啊，那他没有地方带推了，最后他怎么推呢？啊，请看 第四章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啊，意思就是说，哎呦，你为什么看上我了？啊，意思说，啊，你还想哥哥弟呢，一定要找我，天底下这么多人，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吗？你派别人啦。啊，这一次呢，神没有。十四节，神就发怒了。前几次神都脾气很好，啊，被他惹到发怒，发怒。神说怎么说呢？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你不是有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然后十五节，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试你和他口才，又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你以你当作神。其实哦，这个讲跟做跟行啊，这个讲话跟行神迹，摩西亦可能可以独得，但是一直推推推到最后呢，亚伦当作他的口，他当作神，那就是说亚伦可以代替你讲话，但是行神迹还是你。其实这两样都是在摩西的身上了，但是他推推推就推掉了。所以哈，我们对神的差派、神的工作不要推，你推了到最后呢，是把神的恩典、神的恩赐推掉了，那得不偿失啊，那就是自己损失了啊。所以这个第五段呢，这个摩西的推辞啊，可以让我们做参考。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圣工上为什么不踊跃？为什么不积极？可能啊，就是这五项里面的一个啊。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可以当执事？可以当负责人？可以当传道？当我当的时候，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不会，我不懂。第三，没有人会听我啊！我这个人呢，没有人会听我，没有人相信啊！我没有口才。我拙口笨舌，哎呀，你去猜别人吧，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推这个五项的推辞啊，刚好给我们今天呢一些推辞圣功的人呢可以做警戒啊。好了，后来呀，因为神发脾气了，摩西没有办法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啊，请看第六段，摩西回埃及见法老，就去见了。他怎么见？第一个，摩西遵神的命令回埃及。摩西跟以色列民就相见了，那是第四章的十八节以下哈，十八节以下。那本来他现在是在米甸哦，那各位看地图就知道了，米甸是在西乃的东南边啊，米甸。那埃及米甸，那现在要回埃及去，要经过一个旷野，啊，经过一个红海，再逃到啊，再回到埃及。那四十年前他是杀人犯，因为杀了人，所以就逃了。因为是杀人犯的身份，逃离埃及。现在四十年后了，他是以流浪者的身份回到埃及。那回到埃及啊，难免啊，因为他在埃及的时候啊，是以埃及人的王子哈，未来的王子啊身份与以色列民相见。现在呢，他要用神的灵曾所差派的大使啊来跟选民相见。所以神给他两个方法来跟以色列百姓相见。好，现在请看二十七节，第四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 摩西跟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话、所吩咐、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亚伦。那摩西就召聚以色列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神迹，百姓就信了啊，就信了。那这个结果呢？出乎摩西的意料之外哦。摩西认为他们讲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没想到他跟亚伦哥哥亚伦回来的时候，把神所讲的话一讲出去，以色列百姓就信了，又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那信了以后，31节，以色列的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摩西第一次回到埃及去啊，成果不错啊，百姓呢就接纳他了，接纳他。现在这里有一个，从20节开始哈，这里有一段呢，就是24的24到26，就是摩西在回去的路上哦，神要杀他，神要杀他，要击杀他。那西波拉就是他的太太啊，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一句了哈，很多人常常问的，这是什么意思哈？那一般呢？解释这一段是这样讲的哈，就是摩西的两个儿子，摩西在旷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一个叫以利以谢啊，两个。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那摩西这两个孩子应该要第八天就受割礼，但是西波拉说起来是外邦人，不是希伯来人。所以大概这个西波拉不同意，不同意就没有行割礼的。那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呢没有行割礼。第八天西波拉也许认为年纪太小了吧其实犹太人所以定第八天呢有他的道理因为第八天呢小孩子的生殖器也差不多定型了那个时候来割羊皮比较不痛婴孩比较不痛了，所以定第八天。那希波拉认为大概孩子还小，为什么要这样子就好像我们今天洗礼也是一样有的夫妻两个如果有一方没有信主他就不赞成了。哎呀，小孩子这么小就去泡水他不晓得这是洗礼就不同意。等到长大了才洗礼。那有的有机会，有的没有机会那摩西呢，应该做一个家长，他要坚持可是他没有坚持。没有坚持无所谓，那个时候在米甸，在外邦，神不计较。现在你要回埃及的，你回埃及就是要负有使命，是神的代表者要站在以色列的面前，是领导者，是领导者你的孩子自己没有受割礼，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所以神怎么要杀他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但是摩西他的西波拉太太都知道他的丈夫危险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由西波拉自己用火石以前呢没有什么好的刀，那火石就有消毒过了把他儿子的羊皮割下来，就是替他行割礼了。那这样子神才放过他。所以西波拉就对摩西说了：“你是我的血狼，血狼。”那血狼在以前是说，在 在结婚的前几天受割礼的叫血郎了，这就是出血的新郎了，出血的新郎，而且是流血的新郎。用今天的话来说啊，就是结婚以前受洗的了，啊，那结婚以前才受割礼的叫血郎。那为什么呢？因为要成为以色列人嘛，所以在结婚之前受割礼，是这样子啊。这一段呢，这是第四章啊，因为在摩西要赴埃及呀，成为领导者之前，先把这两个儿子，神呢要他的儿子受割礼啊。那因为割礼的，所以希波拉他太太讲一句：“你是我的血郎啊，你是我出血的新郎，流血的新郎啊！”啊，这个在希伯来来讲啊，好像要重新得到一个丈夫一样啊，要不然呢，就要死掉了啊。那是什么方法让他死掉？我不知道啊。但是，反正摩西知道啊，神要杀他啊，所以那个时候夫妻两个人呢，终于同心呢，把这个儿子行割礼。好了，我们就休息哈。默祷。